过了启示帖的第一章到第四章，那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对以斯帖记的故事都已经大概有了一些了解，或者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整卷以斯帖记的故事都很清楚了。那么以斯帖记不是一个常在主日讲台上讲的信息，那但是呢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第五章跟第六章正好在这卷书的中间，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那这是以斯帖记整个故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类点。那因此在这整个转类的地方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在面看到人所做的跟神所做的事情。那么在前面四章里面呢，我们没有看到神有什么作为。那我想傅传道曾经提到，甚至在整卷以斯帖记里面都没有神的名字出来。但是神在这整个故事里面，他虽然相当的隐藏，可是他的工作却非常的奇妙。那整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五章第六章前面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王后瓦什提他被废了，所以呢莫迪改就把他收养的女儿以斯帖派出去啊。那以斯帖显然非常的美丽，所以他就被选为了皇后啊。那么他选为皇后之后呢，那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莫迪改他正好听见有两个太监是看门的，他们想要这个叛变，想要杀亚哈水鲁王，所以他就密报了这件事。那这件事后来果然发现是真的，因此呢这件事情就被记在这个波斯的历史里面。那这件事的发生在前面好像就只是一件事，但是我们在第六章就会看见这件事产生了极大的后来的影响。那这时候到第三章开始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出场了，他叫做哈曼。那么哈曼在这个亚哈水鲁王的臣子当中，他非常的突出，所以亚哈水鲁王非常喜欢他，他就成了一个亚哈水鲁王的红人。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亚哈水鲁王就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拜亚哈，但是就有一个人不肯拜他，那这个人就叫做莫迪改。那哈曼知道了莫迪改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请王下一个诏命，要到了一个时间把所有的犹太人通通都除掉。那当然莫迪改他更是不可能逃避这样的命运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莫迪改他就开始找以斯帖哈。那时候以斯帖他被选为王后，但是呢莫迪改就已经嘱咐他不可以把他是犹太人的身份讲出来，因此大家都不知道以斯帖是这个要被除掉的犹太人。那这时候莫迪改他就要求以斯帖做一件事，要他到王那里去跟对这个犹太人说相，让亚哈水鲁王希望能够改变心意，不会除灭犹太人。那么以斯帖有个难处，他说他已经30天王没有召他进宫了。那按照波斯人的规矩，如果要有王召你进去你才能去见他，如果王没有召你，你擅自去见他的话，这可以是死罪的。那莫迪改就给了以斯帖一个压力很大的话哈。那我想这是我们上一次傅传道讲到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个重点哈。那这个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免得免遭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以斯帖在他的养父给他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就回复了，他告诉莫迪改说，他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这是我们前面四章故事的大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可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许多的事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觉得你在中间，但是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你是创造宇宙的神，主，这一切的事都在你的旨意当中。唯愿你今天借着以斯帖记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作为，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与你同工。求你在今天早上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所以我们进到第五章，那在这里呢，因为我想我们要念整段的经文，可能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就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你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再回头再继续细看，但是这里面有好一些细节很需要我们留意。那么在第五章就讲到这个三天之后，为什么三天呢？因为他们禁食祷告三天，所以三天之后这个以斯帖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啊，他就进去见王，那因为王没有召他，所以他就站在外面。那么波斯他也有另外一个法律，是虽然他这样子擅自的去见王可以是个死罪，但是呢王也可以有一个恩典表示接受允许他这样子没不请自来的啊。所以呢当以斯帖站在外面的时候，亚哈水鲁王他就这个拿出他的金杖表示说他施恩给他，允许他到这个来见他。那么以斯帖他进去之后啊，我们发觉亚哈水鲁王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聪明的王啊。那他看到了以斯帖之后呢，他就问他，他问他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他说如果你要是求我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啊。那如果你我是以斯帖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我们来见王，王马上就知道，哎，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啊。那我通常我对别人想要求什么的时候啊，我要开口啊蛮困难的，因为觉得很不好意思。那在这里呢，我想以斯帖要求的事情可能还是一个挺大的事，他不知道到底王喜不喜欢，对不对？那所以呢要开口都很难。可是如果对方主动来问我说，哎，你要什么，哎呀，那不是正中下怀吗？对不对？哇，那太好了，我连这个门都他都替我开了。那我想我大概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哎呀，我正好很需要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以斯帖在这时候他的反应很特别，他说我如果王以为美哈，就请你今天来我们家里带着哈曼一起来赴我的宴席。所以他没有告诉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到底要什么，他只说如果你以为好的话呢，那今天就请你到舍下来吃饭。那他还特别邀请带哈曼哈，那么王呢就很高兴啊，所以他就下令叫哈曼一起去吃饭哈。那他们去这个那一天在宴席里面的时候呢，王就再一次问他说，哎，你要什么啊，我一定给你啊，就算你是求国的一半 我都给你。又讲了一次哈，那第一次以斯帖没讲，哦，王又再问第二次，你讲不讲啊？以斯帖讲不讲呢？哎，以斯帖很特别，他还是不讲。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就请你们明天你带着哈曼再来吃饭。”我不知道犹太人跟中国人有没有类似的地方啊？中国人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最容易在哪儿解决呢？在吃饭的时候解决问题啊。那我想很肯定的，吃饭的时候是一个气氛比较好的时候，对不对？那然后呢，那时候讨论问题大家都比较容易解决。我想以斯帖也许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知道哈。不过呢，他可能比我们中国人还更厉害一点，他还不止请吃一次，意思就是说我不急着跟你吃一次饭就把问题解决，我们第二次吃饭的时候再谈啊。所以这个很特别哈。所以以斯帖呢，他就邀请他们再来。那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会留意到，如果以斯帖他没有第二天再邀他们，再邀这个王跟哈曼去，他就直接在宴席里面，第一天晚上就直接在宴席里就跟他讲了的话，那第六章所有的故事都没有了啊，都不会发生了。Okay.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哈曼他离开宴席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说你看，不但是满朝文武官员敬重我，连王后都敬重我。你看他要请国王吃饭的时候，谁都不带，只带谁啊？只带我，对不对？哇，这个你想他的感觉多好，对不对？可是他跑出来的时候，哦，他心里就很生气。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尊重他，都拜他，就是那一个人谁啊？不拜他，就是那个莫迪改，那个讨厌的该死的莫迪改，不拜他。所以他回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就很生气，跟他的家人讲，讲了所有的事情。他说：“你看，连王后以斯帖对我都这个要请，都特别请我。你看我这个脸真的是太有面子了。但是就是那个家伙，那所以他家里有人就跟他建议说：‘好，那你呀、啊，你就准备一根木头哈，这个你明天去见王的时候呢，你就去想办法告诉王说，把莫迪改给除掉了，把它挂在木头上。’”所以呢，莫迪改他就这样做了，他预备了那根木头。当然我们后面你知道故事就知道，那个木头后来挂了谁呢？啊，是挂了他自己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第六章第一节这里就发生了一件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呢？就是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要念历史啊？ boring 啊，对不对？你要是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还去看一个什么很刺激很兴奋的书，那你更睡不着觉，对不对？为什么要念历史呢？那就是很 boring， 你平常绝对不会想去读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才会叫人去念历史给他听。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巧就读到了当初莫迪改他在密报那些要谋杀这个他谋杀亚哈水鲁王的那件事情。所以他听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哦，对哦，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个人。那时候又正巧碰到了外头有人要见他，那就问谁啊？他说是哈曼，就是请他进来。那哈曼进去之后，那时候本来哈曼要做什么呢？他要想办法去参莫迪改，要叫王把莫迪改要杀了，对不对？挂在木头上。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王所喜悦的人， 要怎么样去尊荣他。那哈曼心里想，我是王前面的第一号红人，对不对？那王要这个喜欢的，舍我其谁啊？那我当然要好好的建议他，能够把这个人好好的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上是王所喜欢的，他是第一号红人。所以他就说，那我建议你就让他穿上王的服衣服，然后让马戴上冠，让他知道这是王的御马。然后呢，让他在苏三城，在首都里面到处去游行，然后去告诉大家说，凡是王所喜悦的人，就是这样对他。那我想哈曼觉得说，这样整个城市、整个首都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晓得我是王所喜欢的第一号红人，对不对？没有想到王跟他说，哦，这样，如果那你就去办这件事，你就让莫迪改，让他的这个仇人去受神受这个王的尊荣。哇，那这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整个故事以斯帖记故事的一个转捩点。哈曼从一个高高在上，一个非常成功的情况里面，忽然间一下子掉到谷底，他所最讨厌最痛恨的人竟然得到王这样的殊荣，还是谁的主意啊？还是他自己的主意？哇，如果你我是哈曼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作何想法。所以他那天他非常的郁闷，他就忧忧愁愁的回家了。那他的家人就告诉他说，哇，如果他是个犹太人的话，你可能你就打不过他了。然后呢，在这个事情完了之后，哈曼就得到王的这个宣召，叫他赶快去赴这个以斯帖第二次的宴席。那么第七章是下一次的哈，但是我们大概知道第七章以斯帖就这个真正的告诉了王他所要所求的是什么，然后整个故事就完全翻转过来。因此我们在看到第五章第六章这一段的这个转折，我们就不能不来思想一下这里面这几个主角他们的境况。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哈曼这个人。我们看到哈曼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么骄傲所带给他的就有一些情况。第一个，他很成功，对不对？他在王的前面比别人都要红，因此王下命要大家都要拜他。但是就只有一个人不拜他。那我不知道，如果你今天你来教会哈，我们教会这里可能，今天这里可能有大概170、170、180、160、170个人吧。如果每一个人都对你很尊敬，但是就是有一个人对你不尊敬，你会看到的是那一百多个人，还是会看到那一个对你不尊敬的人？你会看到谁？你的心里会被哪一个人 occupy？ 那我跟你承认，我会被那一个人 occupy。 那这就是骄傲，我们变得非常的 biased， 我们会变得非常的有偏见。其他的人给我再多的好东西，我都不会 appreciate，我都不会为这个高兴，就是因为那一个人把所有这些人的东西通通都 spoil 了，通通都弄垮了。我们做事情，我们的心态有多少时候是被我们的 ego， 被我们自我去 drive 的呢？那么哈曼不但他对莫迪改一个人对他不尊重，他就很生气，他还会连诛九族。他知道了哈曼是个犹太人，他不但要对 莫迪改报复，他还要把他所有的民族，所有跟他同样民族的人，通通都要解决掉。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仇恨可以让我们把一件小的事情把它放大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看见在现在的世界里面有许多的战争，可能就是一些人所引起的，少数人所引起的，但是可以带给人对那个整个民族的仇恨。我们知道美国人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是很不被欢迎的，是不是？但是是不是美国人都很坏呢？其实也许只是少数的人，不同肤色的人之间可以为了少数的人所带来的冲突变成是他对整个那个民族那个肤色的人带来一个歧视仇恨的眼光。这个所有都是骄傲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哈曼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对一个人跟他的过节，他把它扩大到成为整个民族的跟他之间的过节。我们看一看以斯帖，以斯帖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地方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第一个，虽然他是王后，可是他没有前一任王后瓦什提的那个骄傲的问题。我们知道瓦什提是怎么回事呢？当这个亚哈水鲁王他请了很多的人来要表现啊，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成功一个大国的国王当然是喜欢要表现他自己啊。那他在表现炫耀了他的财富，炫耀了他的这个权力之后，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炫耀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老婆啊。啊，那所以呢他就那时候也很特别哈，那时候他们在这个亚哈水鲁王在宴请许多人的时候，男的请男的，女的请女的，所以呢亚哈水鲁王请他的客人，王后瓦什提请他的女客，所以在那时候显然女权挺高的哈。那然后呢当亚哈水鲁王说我要瓦什提来，那希望大家能够见识见识，你看我的这个王后，我的夫人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美丽。瓦什提说 ：“No， 他不肯去。”那我们看到为什么瓦什提说 “No” 呢？他觉得我是王后，你是谁呀？你不过是我的老公，你我不信，我爱去就去，不爱去就不去。这个是我家的哈，不是圣经上讲的。但是呢，你可以感受到瓦什提他可以对王说 no， 那你就知道他的女权挺高的哈。所以呢，他底下的臣子马上就跟这个亚哈水鲁王讲说：“哦，这个事大条喽，这不单单是你自己颜面扫地啊。”他说：“瓦什提一旦有了这样子一个例子，我们也遭殃了，我的老婆也不听我话了，因为连王后都可以对国王说 no， 那我的老婆也不听我话了，不只是我，连其他所有的这个博斯的男人都要遭殃了。”所以他说你这个事一定要处理，所以你要把这个王后废掉。相对于瓦什提，我们看到以斯帖他虽然是王后，可是他就非常的谦卑的来到王的面前，他非常遵守，非常 follow 波斯的规矩，他知道这时候不是王来召见他，因此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王非常的谦卑。同时他在来之前他就请所有在苏珊城里的犹太人为他禁食祷告三日三夜，他自己也禁食祷告。我们看到刚才提到当王见了他之后，王就 很喜欢他，然后就说：“哎，你要求你求什么啊？你求你不你就算是要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哎，我们看到以斯帖没有想说哇正中下怀，没有说，马上就急着去告诉王。然后到那一天晚这个宴席的时间，这王再一次问他，以斯帖还是说：“我明天再告诉你。”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以斯帖的话，我第一次还忍住不讲，我第二次我大概怎么样也忍不住。我们看到以斯帖他非常沉得住气。以斯帖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因为如果我是以斯帖的话，我绝对不会把亚哈也邀请过来，因为亚哈要杀他整个族人，我想他对亚哈心里面恐怕也有反过来的仇恨，是不是？他是一将士，他是我们的敌人呢、啊。那我要怎么解决呢？我们要解决，可能就是我私底下在背后，然后跟亚哈水鲁王讲，然后讲这个亚哈的坏话，让他百口莫辩。可能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处理的。我们是不是很能够面对我们的敌人 ，confront with him？然后来解决，来面对这个挑战呢？我想可能都不容易哈、啊，可能都不容易。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留意到以斯帖他在这里，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他的特质。第一个，他很能够靠着神，或者说我们说他自己能够照他自己的计划，而不受环境的影响，去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去做他该做的事。在箴言第29:11这样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这里就是讲到一个人的自持，他能够有 self control， 他能够控制自己，而不会随着怒气、随着环境而改变他这个人的做法。我们在面对这么大的张力，在面对一个人想要消灭整个犹太族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我们能够把持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吗？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环境、被我们的情绪所影响。然而以斯帖，你看到他在这里，他的勇气、他的沉稳。第二个，在箴言第16:18这里，他讲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看到以斯帖跟哈曼这两个，他们两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表现。哈曼他表现出来就是哇，你看我多么的成功，我多么的被人尊崇。但是以斯帖他在王面前他非常的谦卑，他姿态非常的低。因此我们看到哈曼的骄傲就带来他的灭亡，而以斯帖的谦卑就带来他后来的得胜。对我们来讲，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相反呢？一个人他在表面上的成功也许才是值得去追求的，我们如果太谦卑了，谁会看得起我呢？但是这不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这整个事情的发展不单单在你我 人的手中，而且更应该说更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在这个有着这样一个谦卑又勇敢又沉着，他就不会有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个叫做匹夫之勇，很有勇气但是却没有智慧。他非常有智慧的把他自己该做的事做了。我想这所有的故事里，这里面所有的部分里面，我们如果今天是设身处地的去想，以斯帖他其实在那时候他背负着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成败不只关系他自己个人的生命，而且关系了谁？整个犹太人的生命。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呢？如果他把这些事情搞砸了，也许后来的人就说因为以斯帖失败了。可是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他却仍然能够照着他自己所计划的一步一步的去做。最后我们要看一下在这里面神做了什么呢？我想前五章我们都看不太见神做了什么，我在第六章开始我们开始看到了一点事情。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讲到，那夜王睡不着觉，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请问你们觉得王睡不着觉跟神有没有关系啊？很多人点头啊，大概有啊。那今天你我睡得着睡得着睡不着觉跟神有没有关系啊？也许也有啊。不过我想提的一个重点是，我们也许知道啊，上一次傅弟兄傅传道说到，在过去犹太人也面临到灭族的这些这个危机，一次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神借着十次的大神迹，用云柱火柱带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穿过了红海，然后消灭了这个埃及的军兵。他说神用这样的大能，那我们真会讲说，哦，那真是神迹啊，是不是？后来亚述大军压境，神差天使在一夜之内杀了185,000人，神的大能神迹。什么是神迹呢？也许在我们心目中认为神迹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只有超自然的事情才是神迹。但是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对神迹的定义应该有点不一样，就是凡是神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迹，是不是呢？那神会做些什么事呢？刚才我们讲到那些，不管是过红海这个十次的大灾难，然后这个杀了185,000人的这些事情，这些都是神迹，没有错。但是神迹会不会也包括一些芝麻蒜皮的事儿，小小的事情，可是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我刚才提到，如果这个以斯帖他没有按耐着，不去在前一天宴席里就讲出他所要的话，在这里啊，这些事情可能也不会发生。我们说他的这个亚哈水鲁王的失眠可能跟神有关系，但是也可能跟以斯帖有关系。为什么呢？他为什么睡不着觉？那圣经里没有明讲，但是呢，我们若做一些猜想的话，是不是他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以斯帖要什么？他怎么还不告诉我？那如果他就是在这些事情上一直在想，为什么会一直在想呢？因为当以斯帖这样 两次不告诉他的时候，这个事真的就挂在亚哈水鲁王的心里面。因此他睡不着觉，正巧在他拿历史书来念的时候，他就读到了莫迪改的那段故事，因此他就会想要，觉得他应该去奖赏莫迪改。正巧啊，这里面很多都是 timing 的问题，都是时间点的问题。正巧哈曼又来了，他就问哈曼的意见，哈曼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所以呢，他就叫哈曼去做了。我们看到在第六章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巧合。上帝他做事不一定一定是要用一个大刀阔斧的方法，惊天动地的方法，他就是在一些事情上，他非常巧妙的用一些我们认为好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成就。反过来说，神今天又要用谁来成就事情呢？是不是一定要用那些能力很强、地位很高的那些人呢？当然神可以用，但是神会不会用一些我们认为卑微、毫不足道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呢？我想神一样的能。因此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位分，不是我今天在一个有能、有钱、有权的这个位分才能够被神所用，才能够有机会去服侍神。我们不管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神都可以很巧妙的用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神的隐藏，神在前面很长的一段，到第五章我们都没有不觉得神出场了，到第六章我们开始看到神出场了，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神在这个时间他会让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呢？当然一个可能也是因为犹太人已经禁食祷告了，可能有四天了，三天三夜再加上那一天宴席的时间，所以神听他们的祷告，神纪念。当然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想上个礼拜副传道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消灭神的选民，其实不单单是一个世界上的力量所要达成的，而是在这后面有一个属灵黑暗撒旦的力量所要做成的。因此神在这个时候他把这一件事情，就借着这件事情把它改变了。所以犹太人的祷告也参与在，可能也参与在亚哈水鲁王睡不着的这件事情上。因此我们看到神他在这些事上，他可以这样的巧妙的去使用每一个人。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一个挑战当然就是我们要怎么跟神同工哦。因为你看到这整个故事里面有许多人在做的事情，也有许多也有神在做的事情。当这个人所做的，以斯帖他能够按着他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迫切的心，能够一直这样子忍着不去跟王讲，让王把这件事真的当作一回事儿。你想如果第一次以斯帖，这个王问以斯帖的时候，在王宫里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他就跟他讲的话，请问你当王说你就算要国的一半我也都给你，那如果以斯帖真的说哦正好，那你给我一半吧，你想王给不给啊？恐怕不会给，王可能说哦 just kidding 你能怎么讲呢？对，我想你，我们要明白很多这些事情，人讲，人所讲的并不一定是他真正心里面要做的事情。一个喜欢炫耀自己的人讲的话当然是好像是很阔气，但是你发觉以斯帖就没有中了他这个道，他就没有马上讲。第二次王再讲一次，哦，你说第一次我如果这样子要你，可以说 just kidding， 你讲了两次你还好不好意思说 just kidding 啊？不太好意思，那这个可能真的就把他要把他当回事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在这里面，他有许多他的智慧，他有许多他自己能够把持自己的部分，但是呢，神在关键这个他这个亚水鲁王睡不着觉这个事儿，以斯帖可 control 不了，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认识神的作为。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美军在二次世界大战在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你们知道在日本打仗的时候美军是用一个跳岛战术，他们就一个岛一个岛去打，那时候打得非常的辛苦。那有一个美军他在那里他在这个战争中他就失联了，他自己一个人，那结果日军就开始在回攻的时候就每一个洞每一个洞里头去看有没有美军在里头，所以他在那时候在逃的时候他也就逃到了一个洞里面，然后他就开始发现日本人在一个洞一个洞在搜查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就只能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派天使来帮助我，帮助我让我能够躲避，能够成功的躲避这些日本人的搜查。然后祷告完之后有一件事发生了，有一块石头正好就滚在他洞口把他塞起来了，啊，这个又是开玩笑 just kidding 啊，没有那些什么大的事发生，他唯一就看到有一只蜘蛛从洞顶上垂下来，然后心里面在想说，神啊，这个是你差来的天使吗？然后他想说，哇，那我这一次可能真的是逃不掉了哈。但没想到那只蜘蛛很快的就在那个洞口里面就织了一个网，当日军来查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洞口有个蜘蛛网，他就相信说没有人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人跑进去的话，那个蜘蛛网一定是破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日本人就没有进那个洞里查就过去了。上帝他也可以用一只蜘蛛来拯救我们。我们对神的工作要有认识，不要觉得神所做的事情都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因此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要有智慧，要有从圣灵来的感动，知道神到底把我放在一个什么位分。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在硅谷这里，我们来在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所有的时间地点，我们的这个所处的情况，今天神所给我们的一切，这些都是我们的位分。神给了我们这些条件，我们要怎么去用，这个是我们要寻求的。也许我们一直想的就是神要用的那一些在上面的有能力的有钱的那个有权的，我们想的是希望 Donald Trump 可以解决美国所有的问题，那我呢 It's not my business， 这是他的事，是这样吗？在神的国度里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思想神在这个时候把我放在这里， What is his purpose？ 他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也许有一些人是那些人没有办法 reach out 到的， 我最近特别有一个感受，你们可能知道，这个现在因为奥巴马让许多的国际的难民，特别是中东的难民来到美国，那这些中东的难民，他们超过98%都是穆斯林。那这些穆斯林来到美国，你觉得他们在这个文化里面，他们会对美国有什么感觉？他们会不会很感谢美国收容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来到这里真好？那所以美国人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信仰，这些也是值得他们是追求的。很坦白说，大部分都不会。其实他们很多人来到了美国，在这里享受美国所拥有的，他们心里面仍然痛恨美国。可是我们华人就不一样，这些人对白人对美国人很痛恨，可是他碰到我们华人的时候，他对我们华人是很接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中国人也是被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所侵略的，是一国的，所以呢他们对我们就比较接纳。可是你如果去看一看，愿意去对这些中东穆斯林工作的人，我们华人有多少？非常的少。有多少人会有以前像宣教士他们从外国到中国去，第一个要学就是去学中国的语言，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想办法能够跟他们沟通。我们有多少的华人会想说，我今天我去学一些阿拉伯文，去想办法跟他们传福音呢？可是我们却会有了一个位分，因为那些穆斯林对我们中国人不反感。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看见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地位，我怎么样能够把我所能够有的影响力像以斯帖一样这样发挥出来？也许是对我们的家人，是别人没有办法接触的，也许是对我们社区里一些白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人，这些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位分，一个资产，我们要怎么去用？这个是我们要寻求怎么样与神同工的。其实以斯帖在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在事前他到底有几分的信心，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不算很高，所以他才会说我死就死吧。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力量，而是有神与我们同工，而是有圣灵的引导和感动。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我的大能，但是神的大能他经由我们这一些人，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让神的福音经由这些机会，这些影响力能够带到我们周围的人当中。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天父，帮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不会